所以今天我们在当中，有没有感觉刚才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有没有觉得神的同在？有，对不对？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到，我们常常都会认为敬拜就是只是一个音乐，一个氛围，一个感动，一个歌曲。但是你们，我不懂你懂不懂，在圣经里面就有这样子一个教会，他们可能也有聚会，也有敬拜的流程，也有属灵的外表，在外面看，哇，大家的敬拜多么的完美，多么的虔诚，就好像有时候我们从亚当回到来在巴黎里巴的时候，在门口我们就已经可以听到整个会所都在敬拜着上帝。但是在圣经里面写的这个教会，他们也可能有这样子，但是耶稣却不在里面，他站在哪里？他站在门外。今天我要讲的不是敬拜音乐，但是不要误会我，你还是可以敬拜，我们还是要透过敬拜，因为敬拜是什么？敬拜是一种表达，敬拜是表达着主，我们敬拜你，我们赞美你，敬拜是一个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一个表达，来敬拜上帝。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真正的敬拜，是向耶稣开门的一个生命。而我给我的主题是，别让耶稣一直站在门外，别让耶稣一直站在门外，不是只停留在外表上来敬拜着神，而是遇见神，让他掌权， 让我们的生命活出与主同行得胜的生命。圣经里面我刚才所说的那个教会就叫做老底家教会，有没有觉得很熟？哎，老底家教会好像在哪里听过？在圣经里面，其实基督耶稣基督就启示了这个使徒约翰，他要写信给七个教会，老底家教会就是其中之一。而老底家教会其实它是在一个三大交通要道的一个交叉点，证明什么？证明它很富有，它是一个最富有的一个商业中心之一。而当时这个使徒约翰的这个时代当中，老底家这个教会的情况却是一个堕落，而甚至是面目全非的。而这七个教会当中，老底家所受的这个责备是最严厉的。所以经文当中就形容着这个教会，让我们一起翻开我们的圣经，你可以翻到我们的启示录三章十四到十六节。启示录三章十四到十六节说到什么？当我该说嘛，当耶稣基督在启示约翰这个我们的这个使徒约翰的时候，他就在当中写到，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位阿们的，阿们是什么？就是我们每次说那真实 Amen， 就是我们每次说的阿们的，为诚实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就是耶和华在说话了，神在说话，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来。当你当时一般人，我们看到当时哦，其实一般人他们，我在考察的时候我发现，当时他们其实是很喜欢喝冷水的，他们喜欢喝那种很冷的水，而且在当中如果你要他喝一些热水，他们必须在热水当中放一点香料，而不是单单就像我们现在可能在当中 喝我们的煮滚的水，一个热水，然后在当中他们必须放下一些香料，然后在当中来喝这种热水。而普通其他的热水他们是拿来做什么知道吗？拿来沐浴，拿来冲凉的。所以不过老底家却是一个缺乏天然水源。为什么这么说？我在考察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当时在的那个地区，水是要通过管子从六里外来运进来的。六里有多远？六里大概是九到十公里以外，九到十公里以外这样子的一个热泉，然后向南边的送到这个老底家这个地方。所以等到来到了老底家这里，它就是不冷不热，所以他们喜欢喝冷水，他们也 OK 都喝热水，但是却得到的是不冷不热的水。虽然水我们知道可以加热，对不对？ 我们可以起火，然后开始烧开我们的水，但当地自然的水都是慢吞吞的，就好像你在家里，我不知道你有在马来西亚有没有经历过那种治水，当你开了那个水龙头，然后你再看着它慢慢的滴，慢慢的滴，甚至有时候有些家里，我知道可能你住太高楼还是太低楼，你发现你的水开了，然后隔壁也冲凉，你就发现那个水永远滴不出来。尤其是你洗了头，很像我们每次看戏，洗了头然后发现，哎，怎么水没了？所以就像这样，那个水都是慢吞吞的来到他们的前面，而且来到了却不是他们喜欢的那种冷水，那种热水，所以他们当时肯定会抱怨，对不对？而且我们知道它是富有的一个地方，他们当然是很享受生活，而但是却在这个水当中有这样子的一个困惑。所以可以明白耶稣的意思，耶稣在这里说到，就是如果你是热的，我至少还可以拿来冲凉，我至少还可以发点香料拿来喝，或者如果你是冷的，我可以拿来喝，就可以用嘛，对不对？但是现在目前的光景，所以耶稣在说，我对你的感觉就像你对你用的水的感觉，让我感到很不舒服，想要在口中把你吐出来一样。这是耶稣叫约翰在当中形容的这样子的一个老底家教会。然后我们继续看第十七到第十八节，耶稣再继续的启示，他再次继续的说，你说这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焰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辱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当我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讲为什么耶稣会这样的说，然后我继续的在考察，我发现老底家，刚才我是不是讲老底家是一个很贫穷的，还是很富有的？很富有的，对不对？然后其实他是那兴旺的是在什么？在他的银行，他的银行中，因为财富嘛，所以在那银行当中以这些财富自夸，而且在当时他们的纺织品很有名，此外还有他们的医学，他们的耳药生产都很盛名，眼药粉都在当中是更是那种出名的厉害，所以老底家引以为傲的这一切都是外在的，都可以看见这个该层在教会当中怎么的反映出来。所以耶稣就说到了，你说富足已经发财了，一样都不缺，直接的回应了他们的财富自夸的一个想法，我什么都有了，我这么有钱，我什么都有，这种自负的这样子一个想法，却不知道耶稣却跟他说，你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赤身我们刚才说到嘛，他在当中是很在的纺织品是很有名的，但是却说到是他在嘲讽他们在当时的这样子的一个纺织的这样子一个发达，但在上帝的眼中他们却是邻里赤身的。而瞎眼代表着嘲讽着他们，尽管我们看到当时的眼药这样子的一个眼睛的药物是闻名的，能医治众人的眼睛，却医不了他灵性上的瞎眼。所以你要来跟我买金子，你要来跟我买白衣，你要来跟我买眼药，这是对他们财富纺织医疗的这样子的一个讽刺性，很 sarcastic 的来回应着他，你认为你最好的，但是其实在神的眼里这一切都不是，所以在当中来讽刺这个老底家教会，表明着唯有通过基督才能真正的有那永恒的财富、荣耀和属灵的洞察力。所以我们看到这段历史的背后，我们清晰的来显示为什么老底家教会显然是如此的自我满足，但是却看见了那灵性的冷淡。所以神要启示约翰在当中写这封信警告这样子一个老底家教会，不是说他没有敬拜神，只是可能停留在了那形式，而没有真实的渴慕遇见神。而真正的敬拜神 真正的敬拜神？到底什么是真正的敬拜神？我们接着来看，从启示录三章十九到二十二节，我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两点真理，别让耶稣一直站在门外。第一点真理，真正的敬拜是向耶稣重新开门。跟我一起说，重新开门。向耶稣重新开门。在启示录三章十九到二十节，这里说到，凡我所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这是接着他刚才完全的这样子一个讽刺，老底家教会过后，连着继续的跟他说，你要真正的敬拜，就是要来向我来开门。一开始他说到了，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很多人听到责备啊，责备要处罚我啊，要打我啊，很多人就觉得责备，就觉得是神不要我了吗？这里耶稣说的是，因为我爱你，所以我才对你来说话。其实真正的可怕不是神的责备，真正的可怕是神不再提醒你了。你走错了，神也不再提醒你了。这里我想问，这里有父母的吗？这里做父母的很多，我也是有一个孩子，我也是他人的爸爸。所以我们在当中看见父母，每次看见我们的孩子走偏了，我们会提醒，对不对？我们会纠正，我们会跟他讲，哎，不要这样子走，哎，不要这样子做，怎么了走正，怎么了走好。为什么我们会这样教导他？因为我们在乎，对不对？因为我们爱着我们的孩子。一位父亲，一位母亲，如果完全不理孩子，那才是最危险的。你不管你要做什么，随便你，你要怎样随便你。同样的，当神的光照着我们的时候，我们被提醒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越来越冷淡？有些孩子会跟你说，啊，不要不要理我，让我的生命自己走。但我不知道你会走得多远，你会离开你的家多远。甚至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一样的，当我们在做一些事情，主神，你让我一个人，你不要理我，让我做我要做的事情。开始你可能就慢慢的没有祷告，敬拜开始只是每天拜六礼拜，来到聚会看大家一起敬拜，我就站起来然后坐下回家离开，只是一个形式上，生命可能慢慢的妥协。箴言书三章十一到十二节告诉我们，我儿，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神一再的提醒我们，不是因为神讨厌我们，而是因为他仍然想恢复那美好的关系。所以他就说到了，你要发热心，你要悔改。什么是悔改？悔改，我记得在我上之前，我们在上新的开始就有说到，我的组长就告诉我悔改是什么，然后我就讲360度的旋转。他讲360度不是转回一样吗？所以是多少？180度的转变，对不对？悔改不只是跟神说，然后今天在考察我发现，悔改不只是跟说主，我对不起你，主对不起你，对主对不起你，然后你转360度还继续走。主对不起你，但是悔改更多的是，不是走我自己要的路，是主，我转向你，我转向你。是我们的人生，我们要觉得的，有时候我们在当中觉得悔改听起来，尤其是每次我们在当中，我跟我们的团队每次在讨论，哎，每次我们在开祭坛的时候，我们在讲，哎，来大家，我们一起来认罪悔改，通常前面是没有人出来的。通常就觉得啊，悔改，我就觉得很被怎样被排斥，我就觉得啊被羞辱，人家有没有看我，人家怎么的给我的一个眼神。但是今天我要告诉你，悔改就是转向上帝，悔改就是回到主的家中， 回到主的身旁，回到主的身上。所以神今天不是要定你的罪，神是在呼唤你回来，呼唤你回来，来到他的生命。跌倒不可怕，可怕的是慢慢的你习惯了没有神的生命，你慢慢的习惯今天没有神，昨天没有神，前天你都走在你自己的生命当中。你在做什么？你把门给关上了。圣经说，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他还站在那里，他没有放弃老底家教会，一样的他也没有放弃你，他没有放弃你。跟你旁边说，他没有放弃你。所以老底家的这个教会的问题，不是有没有宗教的活动，而是失去了主的同在。他们有继续的聚会，但耶稣却不站在里面，耶稣却站在门外。而且我们看见他提醒了，他在叩门。我正在想，他叩门是到底是怎样的叩门？这个叩门的叩字的原文意思，不是指这样子的叩门，不是。这个叩门是不断的叩，是这样，他不断的叩，他期待的是什么？他期待的是什么？你的回应。他期待你回应他，而不是当作我没有听到这个婚姻，我没有听到这个敲门，我没有听到这个叩门，我没有听到这一切。所以他要的是我们来回应他。如果有人听见我的声音就开门，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要跟他在一起，他也要跟我一起吃饭。耶稣只是在敲门，但是我们发现很多，我跟我的组员在聊天的时候，我每次跟他们说，我们这位上帝真的很有慈爱，很有怜悯，他不会强逼你做任何的事情。所以他不是敲了两下开门冲进去你家里，他还在叩门，他要的是你那愿意的心。他不会强行的进入，因为神要的不是一个宗教的责任。如果他强行开进来，就跟你说我是神，你要听我的，这样没有意义。他要的是一个真实的关系。人可以有敬拜的形式，却没有真实的关系，你的心就会离神越来越远。属灵最大的危险不是软弱，而是麻木了，麻木了，我对一切事都麻木了。老底家教会就以为自己很好，却不知道自己邻里贫穷。今天很多人也是如此，我们在外在很忙，里面很空，尤其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尤其是在你在海边走路的时候。还有一次我听到有一位姐妹告诉我，尤其是我从我的巴士站走回家，我一直想到神的话语，但那一刹那可能你的心是很空的。今天让我们愿意的来开门，今天让我们愿意的来打开我们的门，让圣灵，让上帝，让耶稣进入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可能有没有一些房间是你不愿意打开给耶稣进去的？也许可能是你被伤害，你觉得很痛，主，我不要打开这扇门，我知道你在叩门，但很痛。可能是你的金钱，可能是你的感情，甚至你的骄傲，你隐藏那些习惯，甚至是你的未来。主，我的未来我掌控，我的习惯已经是习惯了，我不可以改变，所以我把这个门关了。但今天神一样要跟你说，他就站在门外叩门，只要你开门，他要进去，他要与你一起同坐，一起吃饭，他要恢复的是那段关系。所以这时候我邀请大家一起闭上眼睛，一起低下头，一起在当中来向神来祷告。 让圣灵启示我们，我们的生命有任何的一个房间，我们需要打开，让耶稣进入。让我们不要只是一个形式上的来敬拜上帝，而是愿意的，愿意的敞开我们的门，让我们的神，让我们这位耶稣基督不站在门外，而是进入在我们的每一个地方，每一个位置上。让我们不只是外表来敬拜上帝，而是真正的来敬拜他。所以你知道神在跟你说话，我邀请你把你的手放在你的心上，向神来祷告。记得悔改不是一个羞耻的事，悔改是回到主的怀抱当中。所以向神来开口，向神来开口，主，我做错这个，我把我的伤害，那些可能在我的心里深处的，我交给你，我把可能我掌握一直想掌握的事情交给你，我开启这扇门，让主你来掌权做主，让你来做主为王，不再是我自己的生命，我要主你的同在，我要神你在我的心中，我不要做那不冷不热的，我要做那讨主你喜悦的。是的，主主，我们把神你的百姓，你听见我们的呼声，你听见我们的祷告，主，我祷告我们听见的那敲门的声音，主，我们开门，我们愿意的让你进到我们的生命，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永远是讨主你得胜的，不是那不冷不热，不是那形式，而是永远永远一生一世全身全人的敬拜你。主，感谢你，我们把我们自己完全的摆上交托，这祷告奉你那得胜的名求，神的百姓一起说 Amen。 我们给神一个大大的掌声。 Amen。 所以真正的敬拜不只是在唱歌时候的一个感动，有时候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有时候我在台上，可能你们在 台下没有注意到，在台上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弟兄姐妹在感动，在流泪。记得不要把这变成只是一个形式，而是真正的来遇见神，真正的在当中来敬拜他，持续的愿意 向神向耶稣来开门。因为当我们开门的时候，我们的关系才会恢复。如果你要跟你一位亲戚甚至一个朋友要恢复关系，他一直在门口敲门，然后你一直坐在客厅里面不要开门，你觉得你的关系会恢复吗？会的举手。不会，你需要开门邀请他坐在那里，可以跟他谈话，可以跟他交心。所以当我们开门，生命才会改变。当门打开的时候，神的同在才真正的进入。所以别让耶稣一直站在门外，真正的敬拜是向耶稣重新开门。第二点也是我的最后一点，真正的敬拜是活出与主同行的得胜生命。跟我一起说与主同行，再跟我说得胜的生命。启示录3:21-22继续的说到，得胜的我必定赐他和我一同坐在我的宝座上，正像我得了胜和我父一同坐在他的宝座上一样。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有耳的就应当听。神不要我们停留在只是开门，刚才我说嘛，对不对？开门让耶稣进来，神不要只是停留在那个开门，神要我们进入同行的人生命，同行的一个生命当中与神同行。这里我看到我们看到这个经文有说到一同坐，一同坐的含义是什么？你会跟你的仇敌坐一同坐在一起吗？你会跟谁坐在一起？朋友、 家人、爱人、同事、弟兄姐妹，所以跟你的旁边说，很高兴看到你。我们都跟我们这些亲密的关系坐在一起，为什么？因为 一同坐，它代表的就是那亲密交通的意思。原文在这里聚集宴席的用词，不是那种吃小吃、吃点心一日的这样子一个主食，是慢慢的享受了一餐，不是那种匆匆忙忙，或者是普通的吃饭，而是一个盛宴。神要与你来吃饭，神要与你来建立这个关系。神渴望的不是短暂的聚会，神不要只是成为我们聚会里面的神。有时候我们在当中都会想到，有时候我们每次也在提到，我们就做个拜六礼拜的基督徒。神不要我们只是把神放在教会里面，然后等到你回去的时候就跟神说拜拜，然后回到自己的生活。神要的是在我们的生命的每一天都与他同行，成为我们生活里的主。有些人，我不再说你，所以我先成名，我先声明，有些人可能你结婚了很多年，结婚了很多年，老夫老妻，你会发现我们却只剩下同住关系，不再讲话，不再聊天，每一天可能只是吃饭一起生活，但已经没有交流了，没有靠近。甚至我也看过有一些我们的长辈，他们跟他的老公，当然这个你们的权利，但是他们是分开的，是在一空一个屋檐下，但是却没有沟通了。他们可能就因着这样慢慢的失去了感情，慢慢的失去了这样子一个彼此聊天。同样的，很多的基督徒，我们可以继续的来聚会，继续的服侍，继续的读经，但已经很久没有真正的享受主的同在，很久没有享受那与主对话、与主聊天。所以当我们每次唱那首求你点燃，点燃我起初爱你的火，我们是在听到那首歌的时候，我就在想，主让我的心不要变到麻木，不要变到只剩下灰烬，才想起主你的爱，才想起我们刚信主，刚经历他那神迹奇事，刚被他拥抱的那个感受，甚至是那个真实的感受。所以当我们在当中，不要把这信仰成为一个责任，不要把这信仰成为一个习惯，而是敬拜要是真正的敬拜。神不要只是我们作为一个机会，这个聚会里的主，神要在你的生命，神要在你的家庭，神要在你的工作，任何的一个层面。就像诗人在诗篇27篇第四节说到，有一件事我曾寻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不是我今天寻求了，星期六寻求了，礼拜寻求了，拜一到拜五我就住在外面。诗人告诉我们，我寻求，我仍要寻求，我就算今天看见你，我要每一天都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我要每一天都遇见你。真正的敬拜不是星期六星期天2个小时，而是每天与主一起生活。而且神应许那得胜的，这里的得胜不是说世界那种，哇，你有富有你就是得胜，你有平安你就是得胜，这得胜是神给我们那种得胜，是在那种冷淡里我们还能依靠着上帝，在软弱里我们还能坚持，在压力里我们还是能忠心的信靠这位上帝，那才是得胜，那才是得胜。我们不会去妥协世界的任何的价值， 因为主已经得胜。所以真正遇见神的人，生命一定会改变。真正遇见神的人，生命一定会改变。因为你亲近什么，你就会越像什么。神是那得胜的君王。就好像有时候我们在我们的家中，可能跟你的邻居、跟你的朋友、跟一些人说话，一个长期活在负面环境的人在讲话的时候，他会不是很消极的，他一定觉得啊，惨了，死了。一个如果长期沉迷在世界价值观的，他们的思想也会越来越舒适。同样的，一个真实亲近神的人，生命会慢慢的被神改变。真正的敬拜会影响你怎么讲话，怎么工作，怎么对待家人，怎样的去面对任何的诱惑，任何的事情。因为敬拜不只是一个时段，而是一个生命，而是我们的全生命来敬拜着他。我邀请我们四个人回到我们台上。最后神说，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有耳的就应当听。当然你可以看看你旁边左右，他们都有耳朵，但是这个耳不是那个耳朵在讲我的耳朵不见，不是我不用听吗？不是，有耳的就应当听。那属灵的耳朵，神给我们那听见他的声音。就像今天我去到某去到我们的星期六的小组的时候，他们就在读那一段经文，我们是他的羊，他是我们的牧人，他听我们的声音，我们能听见他的声音。我们都有那只耳朵，所以有耳的就应当听。圣灵说话就像基督耶稣在说话，每一逢他在说话的时候，强调着圣灵不断在跟我们工作，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在陪着我们，督导我们，教导我们。而且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在耶稣在升天，他给我们什么？他要赐下那宝惠师在我们的当中，教导我们，带领我们。他会跟我们说话，他会带领我们。今天圣灵也在对你来说话。真正的敬拜不只是在听，而是要回应，而不是像我们看到有些小孩子，甚至我们的孩子，等会跟父母说：“是啦，对啦，我听到啦，听到啦。”然后继续坐在那边打 game， 然后继续坐在那里什么都不动。我相信做父母的都应该有体验过。何尝我们的阿爸父，他跟我们说：“改变，改变你的习惯，改变，放手交给我。”是啦，是啦，是啦。但我们有没有真正的开门，不让耶稣一直站在门外，进来我们当中，回应着他？因为他说，凡所爱的，他就责备管教。也许你在聚会当中失去了火热，服事当中失去的同在，敬拜你却感觉不到这位上帝。可能你心里面知道，你已经很久没有真正的亲近神，但今天一样的，耶稣没有放弃这么可怕的教会，一样的，耶稣也没放弃过你，他还在敲门，他还在敲门，他还在要跟你建立那美好的关系。所以别让耶稣一直站在门外，真正的敬拜是让耶稣重新的开门，并活出那与主同行那得胜的生命。